我们能把这一点认清楚，就不会把路走错了。但是禅诸位必须要晓得，我们不要说是这个大乘甚深的禅定了。勉励同学们几句话，因为大专同学年轻呢，这个好高骛远是在所不免的。我年轻也是一样啊，过来人啊，好高骛远啊。可是他自己想一想，那个世间的小小禅定啊，我们讲四禅八定啊，粗禅，这个是禅定里面地位最低的、最起码的啊，色界天。粗禅的境界是什么呢？给诸位说，无余这个念头没有了色界天里面。没有男女之欲，没有饮食之欲，也没有睡眠，财色名食睡都没有了。试问问这个能不能问别人啊，问问自己，我们见了色还动不动心啊？动心没有禅，连粗禅没有见了那个财，动不动贪心，动了贪心，这个禅也没有了。看到好吃的很对口味，是不是想多吃一口？那禅也没有了。这个你不能骗人啊。那么换一句话是，连粗禅都这么难发，其他的更不必说了所以我们想想，是不是我们能够修的密虽然是不离密比禅还高为什么呢？禅是不接触，是不动心，密是接触而不动心，所以密比禅还要高是佛法里头最上乘法我给诸位说了，我学佛第一个老师就是学密，密宗大德不学密怎么能成佛呢？那最后一关那么你们诸位是有能力学，那当然马上就成佛快得很不能学的话，那你就看看原始朱元璋为什么把密宗禁止那不是迷，那是魔密跟魔很接近在外表上来讲的时候是一不是二，完全相同，内里面就有佛魔之别，这是之别它外表跟魔是一样的内里是佛那个心是决定清净，如如不动对于境界是一律平等因为学密的人他对什么人心都是清净的，对什么人心是平等的禅都不动心呢，何况密呢密宗的供养哪得了跟禅不一样，你看禅活子清贫山上住茅棚什么都没有 啊，你看那个虚云老和尚，我跟你说，衣服补补丁丁丁的是那个样子，缠的，密宗的活佛得了，嘿，衣服都是绫罗绸缎、锦绣的，最好的料子，啊，住的房子盖的瓦都是黄金的，哎，那个不一样，密是最富，啊，它是什么呢？财色名食睡，通通都要，一样也不离开。这个里面的时候不动心，它比禅还要高一些。我也给诸位说了，哪一个都得学密，不学密不成佛，但是不是这一生的事情。如果你这一生能够成就，当然是你过去多生多劫的时候，是有大善根福德。你是过来人，绝不是先，不是这一世能够办得到的。那么像这些常识，我都得贡献给诸位。但禅与密如果不能修的话呢，这就讲到净土了。今天有个东海的同学。他是退役的时候从我这里过了一下，中午就走了，吃了餐饭以后就走了，那么他来告诉我呢，给我提到台中李老师最近呢在台中开示，就讲到从国外有一个回来的，有一位大德讲这个净土宗待业与不待业的问题，那么这一位大德说是这个净土啊没有待业的，可是净土平常我们都讲有待业往生，说李老师为这个事情给台中联社开示，说明净土是待业的，那么他来问我，问我的看法怎么样，我也告诉他净土是待业，为什么说净土待业呢？因为净土有凡圣同居土，如果没有凡圣同居土就不待业，就是方便有余土不得已，见思烦恼断不得已，十报庄严土那更不必说了，那些无名都破一分了，凡圣同居土是得已，那么还有一点，这个净土五经啊，这个外国来的这个大德他说普贤行愿品呢不应该收进去，不能够列为净土经典，那么我对这一点反对，为什么呢？那个普贤行愿品经文里头明明白白写着十大愿望导归极乐，那怎么不是净土经典呢？他说李老师对于这一点呢也提出辨别了，李老师认为是，如果要讲往生净土的话，那普贤菩萨应该算第一个人。华严会上他就往生了，他应该是往生净土第一个人。所以这个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古人把它列在净土五经之一，是有见地的，决定没有错。我们今天学佛，诸位要记住，一法不一人。他给我们讲的不合法，给我们讲的不其机宜，我们就不能接受，纵然是自己的老师也不行，所以有这种精神，我在过去跟台中李老师学的时候曾经就有一个问题，我很疑惑，他讲那个呢我现在忘掉了，好多年之前，我就问老师，你说这个有没有经典的依据，你要没有理论的依据的话我不相信，结果他说有，确实有经典的依据，没有经典做依据的时候，那你是自己胡造谣言，我们不能相信，这是怎么一法不一人， 这个事情不能讲前面的啊，这是为民心见性的，为了生死出三界，不可以讲前面的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我们首先就是要成就自己啊，自己要不能成就，怎么能谈到成就别人呢？啊，自己生死没有了，如何能叫别人了生死呢？所以先要度自己啊，啊，而后才能度他人。火中的莲花，这是大乘里头常有的比喻。莲花是生在水里，水里面莲花不稀奇啊，啊是正常的。火中的莲花这个就特别了，这个火是比什么？比五欲，比红尘啊，在五欲，在红尘里面，它一尘不染，像那个水里头莲花一样。彻污泥而不染，在红尘而不染红尘，这个高啊，这个宗不坏呀、啊！啊，诸位要晓得，禅里面绝对没有欲啊，要记住这一句话，密里头更没有啊。那么这个。律里头啊，教里面，经里面有要用理智把它压住，还要靠压，禅里头没有了，禅不要压，那密更不要压了，为什么它根本没有？啊，你境界纯到这种程度，啊，纯了。那么这个下面讲哈，说永世范仲无生，早成啊早使成佛于今在。那么这也是佛经里头一段公案啊，说过去有个比丘啊叫永世啊，他犯了根本大戒，根本大戒是四条：杀盗淫妄。犯了这四条大戒啊，那么他就求忏悔。在求忏悔的时候啊，到处啊就是请人家替他忏罪，就遇到一位尊者啊，告诉他啊，罪心了不可得。那么永世比丘在这一句话之下呢，就开悟了啊，悟了以后啊，就成佛了。悟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但是这个地方注意记住，一定要悟，不悟罪报终不可避免啊。那么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呢，是不是大彻大悟？是不是明心见性呢？啊，不能说看看经上说，哎呀，这个罪福性空啊，不要紧，我拼命造罪业，空的，罪业性是空的，还得要堕地狱，还得要不要见阎王？见了阎王，不能跟阎王两个去辨别啊！我跟我讲罪性是空的，我犯了罪，你怎么还来抓我去判我的地狱罪呀？阎王没听见讲的。阎王会跟你说，释迦牟尼佛没有说一句话，你要说释迦牟尼佛说法了，你叫谤佛，罪加一等，判得更重了，判得更重了，是不是？所以诸位要想的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要清正的呀，不是说听讲讲就行了啊，听讲讲是不行的呀，要清正啊。你看看我们现在就是连一个 极其粗浅的这个平等心都不能证得。啊，怎么不能证得呢？人家说我们几句好听的，心里很欢喜。啊，说我们不好听的，心里要难过几天。这不行啊。这是连世间一个君子都做不到啊！啊，你看看在孔夫子这个教学过程，他老人家排的这个地位啊，圣人、贤人、君子，第三等人，第三等人我们都做不到啊！君子不贰过，不迁怒。啊，《论语》里面第一句是“人不知而不愠”，啊，他心里不会发脾气的，啊，所以古人说：“宁可得罪于君子，不可得罪于小人。”为什么得罪君子，人家心地啊坦荡荡，不放在心里，若无其事；小人怎么样呢？小人就怀恨在心。那么这是讲我们世间法啊，这个还不是出世间的 啊我们既然是发大菩提心了啊，这就得向上一周 啊要超过世间的圣贤啊，这样才行 啊所以经里面说的这个着重在悟无生，他悟无生才行啊，那个四重罪才一下消灭啊。如果他不悟，那不行啊。四子侯无畏说，身切朦胧万匹檀，直至范仲张菩提，不见如来开密诀。那么前面这一句是永嘉大师深深的感叹啊，四字侯无畏说是佛祖所说啊，无上的大法究竟真实法，很可惜小根的人不能够领会啊，不能够接受，这个是非常值得感叹的一桩事情啊。底下讲呢，直至犯众张菩提，这个犯众啊，就是四种重罪啊，杀盗淫妄的重罪啊。张菩提不晓得如来啊有秘诀啊，那么如来有什么秘诀呢？这个柱子里面呢引用的四十花言两界的公案啊，第一个是引善财童子参见婆须弥女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看到这个名词啊，第二个是参见吴彦祖王，那么我必须要给诸位交代一下，这个华严经有三种译本啊，原本是一个华严经的全本并没有完全传到中国来啊，它这个部头太大了啊，全经有十万诵，这个印度人计算这个数字跟我们中国不一样，我们中国对于文章书籍是以字数来计算的啊，李老子五千言是五千个字啊，都是用字数来计算，那么印度它不是用字数做单位，它是用句子做单位啊，四句啊就叫做一诵啊，不一定是偈颂，就是长行文也是如此啊，四句啊叫一诵，那么华严经有十万诵，十万诵换句话就是 40万句，他这个经文的40万句。那么第一次传到我们中国来是东晋，传来的时候只有36000诵。诸想想，原文是100000诵，只有36000诵，1/3多一点，所以不是完全的本。到唐朝时候啊，这个释唐南陀从西域到中国来，也带了华严经来，但是也不是完全的本，也是个残缺的本。那么来了之后啊，再翻译叫唐译的，那么就是啊，这个增加了9000诵，增加了9000诵，就变成45000诵。45000诵这个经呢，就是我们现在流通最广的80华严。所以80华严也不是完整的本子，连一半都不到。一半嘛应该要5000诵才对呀。那这个要50000诵才对呀，这个现在只有45000诵。那么第三次是唐朝贞元年间，乌图国王进贡给唐朝的王室，这个贡品里面有一部华严经。那么这一部华严经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40华严，它也不是完整，它是最后一品，这一品完整就是80华严的入法界品。这一品经完完整整，一点欠缺都没有，有始有终。所以来了之后啊，由般若大师担任翻译，翻出来之后我们称40华严。那么比80华严里面这个这一品里面多出了一半了，80华严里面的入法界品只有21卷，只有21卷。那么新翻译的这个也就是这一品呢，40卷，40卷。所以现在诸位要念华严经呢，应当怎么个念法呢？就是80华严念到59卷，念到59卷，60卷以后啊就不要念了，去念40华严。这样把59卷加上40卷，一共是99卷。现在是我们世界上所存华严经最完整的本子，因为梵文的本子现在已经失掉了，已经没有了。华严经现在最完整的是我们中国文的本子，一共有99卷。那么在80华严里面，就是用的这个名词，这个婆须弥女，无厌作王；而在40华严里面呢，叫做伐梭蜜多女，甘露后王。这是翻译的人和翻译的名词不同，是一个人。所以以后啊，你看这个名字，无厌作王怎么又甘露后王了？他到底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呢？翻的意思都很有味道。甘露侯，侯是脾气很大了，那个无厌族贪而无厌的，你看看是暴君呢，暴君。那为什么加个甘露了？心地非常仁慈，表现的是暴君，心地里头确确实实一尘不染，非常清净，那么这是世心的孽行。这个伐梭蜜多女，你们看看这个印顺法师啊，有一个佛教青年，有个小册子，那个什么就是语体文的这个40华严里头的戒要，他用白话文的时候讲的时候讲了几段故事。那么这个那个故事里有这一位善知识，那么印顺法师前面标的一个题目啊，是人尽可夫。你们想想什么意思？什么人都可以做他丈夫，他实现了什么身份呢？妓女的身份，大菩萨。 啊，心地清净，善财童子去采访他。啊，所以诸位晓得了，妓女也是佛。啊，如果他心要不清净，那你看国报就是铜床铁柱啊，地狱的国报啊，啊，那是这个淫欲国报是惨重的不得了啊，啊，你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他是菩萨，啊，是佛，啊，这个就是说不见如来开秘诀啊，啊，那么这个就是给诸位说的啊，平常是不讲这些事情。怕诸位起疑惑啊，不讲。现在没办法，为什么呢？你们两个眼睛瞪得圆溜溜的，看得多听得多，这不给你讲清楚的话的时候，你不是怀疑啊，就是要走这个路子。哎，你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障碍吗？那佛菩萨都是实现的这个嘛，我也不妨可以实现实现嘛，啊，我也来学学嘛，那就糟了，跟你说吧。啊，咱密宗就是这个。啊，看幻灯片里面看的天地佛就是弥陀佛陀女啊，你们诸位再看看，凡是那个天地佛塑的那个像都是卧像，不是一个好像啊。为什么要实现那个卧像呢？它本来是好像，经典里面都说的那个像都美得不得了啊。为什么要塑那个卧像呢？提起你的警觉性啊，提高警觉，是这个意思啊。你要晓得那是很高很高的境界啊，不能够轻易去尝试啊。这是我给诸位说了，就是现代是个开放的社会啊，这些书籍没有人禁止你，从前看书要老师审查，老师不准你看的，你就不能看。现在老师无法禁止学生，你不要我看，我偏偏要看，要我看的我都不看，不要我看的我偏偏要看，你有什么办法呢？啊，所以在这个年头啊，就得把事情啊要说开。啊，你自己去想一想，这个就得失利害啊，路是你自己走，你爱怎么走就怎么走。你走到地狱里去的时候，不要怪老师，老师已经讲清楚了，你自己又往地狱里跑，那老师不负责任啊！到那个时候你也不会怨天尤人啊，总得要把话说明白啊，说清楚啊。那么这个里面是两段故事啊，一个就是淫欲，一个就是嗔恚啊。说有二比丘犯淫杀，玻璃淫光正结正罪结，维摩大师顿除疑，又如何日消霜雪。那么这是再举两个例子啊，就是这是经上的啊，这是经上的两个例子啊。有两个比丘，他们在山上啊住茅棚，啊，一个是犯了淫戒，一个犯了杀戒，啊，虽然犯的不是有意的，无意的，啊，这个故事诸位自己去看，啊，这个小注写的很清楚。那么犯了戒，心里就不安，啊，于是乎就找这个小乘的律宗的大德，啊，就是优婆利尊者。我们这个小乘律就是他积极的啊。那么像这个六波利尊者也听说他们两个人来求忏悔来接罪，说这个根本戒不通忏悔啊，犯了根本大戒不通忏悔啊，这就等于是找了个法官呢，判了死刑啊，判了死刑啊。他们两个还算是聪明，提出了上诉，不服气，心里不服气，无意的，是不是我有意的？无意的。于是我就找到了维摩大师，就是维摩契居士 那么在这要说，维摩就是在家，在家人，他是在家佛，释迦牟尼佛示现的是出家佛，他是在家佛，这就是告诉你，出家在家都可以成佛，没有妨碍的，不一定哦，出家才能够修行成佛，在家就不行了，在家行。那么第二个事先告诉你，出家人可以跟在家人学，不但可以在跟在家人学，也得跟在家人顶礼。这是我们现在呀，好像看着奇怪，哎，出家人怎么可以跟在家人顶礼呀？你们都认为反常了，不是如此的。释迦牟尼佛当时实现这个例子，舍利弗、目犍连这一些大比丘们向维摩长者去请教，就跟佛一样，也是要顶礼，也是要绕他的座位，然后再请教。那么好像在我们现在的时候，都认为出家总是比人高一等，这个观念错误的，大错特错。我上午给诸位说，皈依是皈依三宝，三宝是我们的老师，而不是皈依某个人。